沙利文訪問中國，突添變數，拜習會恐怕泡湯。俄羅斯對美國警告三戰風險，美國瞄準北韓做普京幫手。中共黑客企圖破壞基礎設施，美國政府關注。美國話伊朗對以色列做好報復準備。中共軍隊在中緬邊境實彈演習，專家解讀。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8日星期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我們先來談一個健康話題。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身體的慢性病得到了顯著改善，他們紛紛在健康520網站上反饋。接下來我們來聽一下用戶的真實感受。睡眠還有精神、身體功能都改善很多，腸胃到肝臟我先吃了一個多星期，睡眠好了。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一個月血糖從8降到7，三個月降到6，現在維持在 5.8。 三高代謝補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長宏先生說，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補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這種療法注重全面調理，不單只針對某一項問題進行改善，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謝補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這個意味著它不單只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通過平衡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愈能力。如果你亦都喺度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補的資訊。正值中非衝突加劇，俄烏戰進入轉折點之際，美中在中東、烏克蘭、台灣、南海、貿易等多項議題上分歧亦不斷喺度升級。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應中共外長王毅的邀請，27日晏晝搭機抵達北京，將在27日至29日停留3日，目的是在11月5日美國大選登場之前，緩和兩大強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因此，這次雙方會晤備受中美各界的關注。不過在27日當日，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羅8月27日的一番話，被外界認為使美中本來已經緊張的關係急劇升溫。據悉8月25日的中非撞船事件仲未平息，8月26日中非船隻再次在南海發生衝突。菲律賓表示，他們向駐扎在仙賓礁的船隻實施補給任務的時候，遭到40艘中方船隻的阻攔，並表明中方在這裡部署了過度武力。在衝突日益頻繁的情況下，菲律賓政府是否會援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備受關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羅在一個軍事論壇上被問及美國是否會考慮為菲律賓提供護航的時候，回答說，當然在協商的背景下，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在相互防衛方面的每一種選擇，包括一艘船為另一艘船護航，都是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範圍內的完全合理的選擇。帕帕羅的上述講話令外界得以一窺美國本土以外最高軍事指揮官之一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另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8月27日在基輔出席2024年獨立論壇的時候說，下個月將向拜登及哈里斯和川普提交烏克蘭的勝利計劃。澤連斯基表示，烏克蘭軍隊出動了西方提供的 F-16 戰鬥機，以擊落俄羅斯在最近襲擊中發射的無人機和導彈。他這個月較早前宣布，烏克蘭已經收到西方國家承諾的首批 F-16 戰機，但拒絕透露已經交付多少架。外界認為美國正密切注意中共援助俄羅斯志願軍的動向。依次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緊急赴北京，要求中共當局對派遣志願軍赴俄參戰的行動做出解釋，很可能就是其中一項。另外，據路透社報導，沙利文今日抵達北京之後， 雙方就台灣問題亦有啲針鋒相對。在進行閉門會議之前，沙利文表示希望將兩國軍隊之間的對話擴展至戰區指揮層級，因為華府希望借此防止台海等特定區域的衝突。中國外交部則表示，中國將重點就台灣問題、發展權利以及中國戰略安全等表達嚴重關切，展明嚴正立場，提出嚴肅要求。自去年美國擊落中國的偵察氣球之後，美中關係就跌至歷史低點，但雙方一直試圖穩定動盪的關係。拜登和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峰會上同意令團隊就軍事、AI 和壓制非法芬太尼生產等議題進行對話，然而問題依然存在。台灣面臨來自從未放棄武力攻台的中國不斷升級的壓力，而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支援和武器供應者。在貿易方面，拜登已經對被視為威脅美國製造業和國家安全的中國產品加徵關稅。就在上個禮拜，拜登政府再將105間俄羅斯和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限制名單，原因是這些公司被指控支持俄羅斯軍隊。這個舉動遭到中國的譴責，中共對此揚言報復。王毅指責稱，這些限制表明美國有些人可能已經失去理智。外界分析，美國政府高層正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沙利文這次去北京是否能夠緩和中美關係並為拜習會鋪路，等我們拭目以待。27日，俄羅斯對美國揚言，如果允許烏克蘭使用西方導彈襲擊俄國境內，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將不單止限於歐洲。截至27日，烏克蘭採用美國製造的 F-16 戰鬥機在俄國境內打落了近10架俄軍戰機，佔據更多空中優勢，在俄國對烏克蘭發起攻擊長達兩年多以後。基輔方面派兵佔領了俄國的一塊領土，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聲稱這樣的舉動是在玩火，就好像小孩玩火柴一樣，他再次祭出核武威脅，並且聲稱美國人以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的話只會影響歐洲，這個是錯誤的。26日晚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烏克蘭2024年獨立論壇的新聞發布會上說，庫爾斯克地區的戰術成功地將減少俄軍的軍事潛力，增加烏克蘭的能力。庫爾斯克的行動阻止了俄軍對哈爾科夫地區的佔領，同時一些關於庫爾斯克行動的目標無法對公眾討論。應基輔的要求，烏克蘭和北約將在28日舉行緊急會議，屆時澤連斯基將向拜登提出討論結束與俄羅斯戰爭的計劃，與俄軍試圖以談判結束爭端。目前為止，澤連斯基拒絕在領土上進行任何讓步，他表示戰爭肯定會以對話結束，但我們需要在這場對話中採取強硬的立場。美國警告說，在俄國維持的戰爭中，北韓是一個幫手和共謀者。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26日表示，目前平壤一直對莫斯科提供彈藥和軍事設備援助，兩國的關係日益密切。根據南韓國防部提交的資料，在近兩年的時間裏面，北韓已經對俄羅斯輸送了超過13000個貨櫃。如果以運載152毫米炮彈計算，這樣意味著北韓對俄羅斯提供了600多萬發彈藥。而在近期而言，北韓對俄羅斯的武器輸送有加快的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可能對北韓提供了偵察衛星及導彈相關技術的支援，北韓亦可能對俄羅斯提供122毫米火箭彈和 T 系列戰車炮彈作為交易。另一方面，在與俄烏戰爭有關的消息方面，近期有網民指出，烏克蘭軍隊一個疏忽的舉動令 F-16 戰機的據點可能遭到意外暴露。外界發現在一段紀念代號為果汁的知名王牌飛行員皮希契柯夫少校犧牲一週年的影片中，拍攝了令皮希契柯夫的母親坐入 F-16 戰機駕駛艙的影片，而一些意外被剪入的影片不慎透露了周邊住宅區的位置，因此相關空軍基地的座標被洩露。 外界可以發現 F-16 戰機部署在烏克蘭西部伊凡諾弗蘭科夫斯克州科洛米亞軍用機場，該機場靠近利沃夫，距離俄羅斯邊境數百公里，由於當地有加固的機庫，被認為潛在部署 F-16 的地點之一。俄國社媒軍事頻道26號報道說，當地遭到了俄軍的打擊，對此烏克蘭並沒有做出回應。不過亦有評論猜測認為，由於該地區距離俄國過遠，無法好像俄國媒體所說的這樣被突然打擊，因此俄軍的宣傳可能並不屬實。以上是與俄烏衝突有關的報導。27號網絡安全公司流明科技旗下的 Black Lotus Labs 發布報告，中共支持的黑客組織福特颱風在過去幾個月裡面，對美國的網絡服務提供商 ISP-MSP 使用的服務器進行持續的滲透攻擊，並對公司用戶進行間諜活動。黑客攻擊的目標主要包括執行秘密任務的政府和軍事人員。福特颱風黑客組織自2021年以來一直活躍，研究人員認為這次黑客行動是利用名為 Versa Director 軟件中的零日漏洞進行攻擊，是正在為未來美國和中國發生武裝衝突的時候，破壞美國和亞洲之間的通訊能力做準備。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聯邦調查局以及國家安全局都對這次攻擊表示關注。6月份美國網絡司令部負責人 NSA 局長霍夫就曾經警告，中共正在企圖破壞美國的國防工業。去年5月，微軟公司宣布檢測到福特颱風入侵了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對關島的水處理廠。黑客的目的是在未來的危機期間擾亂美國和亞洲地區之間的關鍵通訊基礎設施。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2月份的報告指出，福特颱風的目標選擇和行為模式和傳統的網絡間諜或者情報收集行動不一樣。安全局前執行主任威爾斯指出，中共政府的黑客活動比以前大大加強了，情況更加惡化。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在21號受訪時說，美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脅，包括恐怖主義、網絡攻擊、外國干涉選舉和敵對勢力間諜活動的威脅。中共支持的黑客隨時準備對美國的基礎設施進行毀滅性打擊，以引起恐慌。另外，美國本土可能會遭到協同恐怖襲擊，即恐怖組織在同一時間或者同一計劃中實施多點攻擊，目的是造成更大的破壞和混亂。以下是與中東有關的幾則報導。27號，以色列國防軍在約旦河西岸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目標包括傑寧、圖勒埃爾姆、納布盧斯和約旦河谷等地區。這次行動是以軍在該地區發起的最大規模的行動之一，衝突造成傑寧地區一人喪生、三人受傷。當日以色列無人機襲擊了巴勒貝克區東北部的一架卡車，襲擊地點距離以色列邊境約100公里。這個舉動被認為可能與潛在針對真主黨的打擊有關。同日，美國方面警告說，伊朗已經對以色列做好了報復準備。目前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緊張局面空前高漲。白宮國安委員會發言人柯比27號表示，他相信伊朗已經做好準備，隨時對以色列發動報復攻擊。對此，美國希望傳達的訊息是不要升級地緣局勢，並且告誡伊朗沒有任何理由發起戰爭。柯比並沒有討論美方做出判斷的原因。外界預計真主黨是伊朗對抗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線，在伊朗和以色列發動全面戰爭之前，真主黨不會對以色列發動全面戰爭。在衝突顯著升級之際，美國中東事務主要顧問麥格克正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參加旨在討論停火協議的談判，與會者包括卡塔爾總理謝克阿勒薩尼和外交部長等官員。27號，以色列一名人質從加沙地區逃生，引發舉國慶祝。內塔尼亞胡在約旦河西岸馬太本亞明地區發布講話稱，自10月7號以來，我們正在為我們的家園 我们的生命以及安全居住在这里的权利，而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27号提到可能与美国重新开启关于核计划协商的谈判。在声明中，伊朗将美国称为敌人，警告不要相信敌人，但是亦称与敌人接触并不矛盾。外界认为这个举动是为了在国际社会缓和各国对伊朗核计划制裁的压力。在中东局势混乱的情况下，国际评级机构表示，如果以色列和真主党或者伊朗爆发全面军事冲突，可能会损害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穆迪评级机构目前对以色列的信用评级是 A2， 前景展望下滑，原因是该国卷入加沙战争，为政府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和财政风险。今年4月份，另一家评级机构标普亦下调了以色列的长期信用评级。该机构指出，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已经从履行财政承诺的能力非常强，降至履行财政承诺能力强，但在一定程度上易受不利经济条件和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个导致其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减弱。大纪元报道，缅甸内战持续之际，中共南部战区8月27号开始三日在中缅边境中方一侧举行联合实兵实弹演习。专家解读北京的多重目的，并认为中共在缅甸内部玩平衡，暗中影响缅甸局势，保护自身利益，以确保缅甸不倒向西方国家。自6、7月份以来，缅北战火再起，缅甸的军政府在7月底再次延长了紧急状态，而反政府联盟三兄弟联盟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该国东北部对军政府发起攻击。今年初来自缅甸的炮弹落入中国境内，导致云南省南山镇的5人受伤。研究亚太安全和国际关系的南华大学国际事务和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对大纪元分析，中共增兵的主要原因，一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量，同时亦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保护。中共在缅甸有大量的经济投资，尤其是中缅经济走廊专案，但孙国祥认为中共直接出兵介入缅甸内战的可能性较低，引发国际关注，不符合北京的战略利益。他认为中共更可能通过提供情报、后勤支援甚至秘密军事协助等方式来影响缅甸局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在中缅边界搞演习，是展示必要时会采取军事手段介入的能力和意愿，同时亦是借机来练兵，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孙国祥说，中共在缅甸内部玩平衡，他和缅甸军政府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同时和缅北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保持联系，这样可以在缅甸局势中保留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些武装团体是其在缅甸局势中施加影响的筹码。钟志东认为，北京基本上还是支持缅甸军政府的，不过还要搞内部平衡，无论是叛军还是军政府，假如都仰赖北京支持的话，就可以展现北京在缅甸的主导地位。缅甸一度在2010年结束了军政府统治，被软禁超过15年的昂山素姬获释，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亦被当局允许注册为合法政党，并参加了后来的议会补选。2011年1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缅甸，成为半世纪以来首个访问缅甸的美国高级官员。2013年底，缅甸政府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不过到2021年2月1号上午，敏昂莱统领的缅甸国防军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权。孙国祥表示，西方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反制中共在缅甸的势力，并支持缅甸的民主发展，但效果有限。他举例说，美国和欧盟对缅甸军政府实施了多轮经济和金融制裁，以削弱军政府的资金来源，希望促使缅甸恢复民主，但中俄一直在国际场合如联合国安理会对制裁持反对态度，并阻止更严厉的制裁。8月14号，中共外长王毅访问缅甸首都内比都，并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 敏昂莱举行会谈。王毅声称反对任何离间中缅关系的言行。在王毅访问前，敏昂莱指控外国向缅甸民兵提供武器、技术和其他援助。虽然敏昂莱没有指明具体国家，但被外界解读为暗指北京。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